生命与生的盼望。主啊，我们真的怀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今天又一次在一起来分享你给我们的话语。主，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当中有生命，你的话语当中有真理。主啊，就求你的圣灵来到你当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看到这生命，看到这真理。主啊，也求你给我们的能力，能讲出你所要讲的话来。我们把今天下面的时间托付在你的面前，求主你保守。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啊，是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一到十六节。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一个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大家都应该很熟悉这个比喻。那么我们今天呢，我是选的是用的中文的英文新定本，这也就是说英文的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原因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它里面有一句主要的话在别的版本里没有。那么我们来看，大家可以翻到自己的圣经啊，也可以看这个屏幕上，我来给大家念。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清早，那是在犹太人的时候呢，这一天的工作时间呢是从早晨六点到下午六点，这是十二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随着家主在早晨六点钟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工作，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已出上午九点钟左右的时间，又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人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这个英文是 whatsoever is right, I will give you。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中午十二点钟和申初下午三点钟左右又出去，也是这样。约在寅初，那是在下午五点钟，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得的你们必要得着。”啊，这一句话呢是在其他版本里面没有。Whatsoever is right, that shall be received。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人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啊，这晚上是六点钟的时候。从后来的起到现在的为止，约在约出，那是下午五点钟来的人，他们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的，他们以为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我与你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要做好人，你就还眼吗？这样在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最后这一句话其他版本没有，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OK。那么通常的话，这个比喻，耶稣基督的比喻的话，他是用比喻和神迹来传讲天国的福音。那么有关比喻的什么叫比喻，那么大家就是这个学者和这个大家都可以认定的一种可以接受的这个定义，就是说是一个含有天国信息的地上的故事啊，就是 an earthly tale with a heavenly message。 那也就是 地上和天上是两种不同的事情。那大家如果去读对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天晚上，那个尼格迪姆，那是一个法利赛人，很有学问的一个人，晚上到耶稣那里就询问有关重生的问题。实际上尼格迪姆他不懂得重生是灵里的重生，这是天国的意思啊。那耶稣怎么讲？
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里的事，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所以我们看到天国这是关于天上的事情，而且也是难以理解的事情。那么当门徒问这个耶稣说，你为什么总是要用比喻来说话呢？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注意这里的翻译的话，我就个人觉得不是太准确。只叫你们知道，不是说不只叫你们知道哈，这个意思是英文里面讲的话说 ，It is given unto you to know the mysteries of the kingdom of the heaven。你们被授予能力可以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不是不让他们知道啊。这个意思是说。To them, it is not given. 他们没有被授予这样的能力，现在还没有被授予这样的能力。不叫他们知道啊，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所以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到，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给他。啊，这句话里面的话，我想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的恐怕，实际上更正确的意思是否则啊，否则。神的话并不是说不要把他天国的奥秘是隐藏起来，不让我们知道。关键的问题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们再怎么听都跟我们讲，我们看眼睛中中大大，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但是信息进不到我们的心里，进不到我们的灵里。所以我们在刚才看的这个马太福音这个经文当中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你，凡有的是什么，凡没有的是什么，那就是这种能力。当然我们知道，现在讲这是圣灵给我们这种能力，看到天国的信息的能力啊。所以我今天的主题的讲的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故事的话，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从表面上看，地上的故事这是一个合同，劳工合同，这些工人们看是用人的合同式的思维方式来看这个合同。然而神他所给予这些工人的，给予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约，是个盟约。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今天我要讲到的主题就是说，一个是合同，我们人的合同概念当中的合同和神的盟约的区别是什么。那么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也看到，这是一个天国的价值观念和地上价值观念的一个冲突。我们的人的思想思维当中有一些深根蒂固的这种价值观念，造成了我们有一种合同式的一个思维方式。那么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就是在耶稣所讲的这个油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我们看不到天国的奥秘，看不到神的恩典，或是另外一种讲。所以下面我们再看啊，这个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故事的焦点啊是一个合同，那这个合同里边的话，这是一钱银子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家应该要考虑的问题。什么叫一钱银子？那一钱银子价值是什么？如果我们回过来看这篇经文的话，我这里边用红色的标出来的是我们要是有关的这个概念的话和一些意思的话是有不同的理解的。和工人讲定啊，这个家主，大家我们都知道，家主这里是代表的是神啊。家主说讲定的是什么？那么这些工人所讲定的是什么？这是不同的理解。所当给的到底是什么？所当给的是家主所要给你的，或者神要给你的是什么？我们人认为是应该是怎么样给我的？与我讲定的哈，然后还有就是说你的，注意这里边，拿你的走吧，我的东西难道 不可随我的愿意吗？你的和我的到底是什么？在前面和在后面呢，代表着是什么？人的概念中的在前面是什么？神的意念当中的价值观念的在前面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有关这个比喻的话，很多的这个解经家或者是这个牧师谈到这个问题，大家都一致认为这个故事这个比喻谈的是神的恩典的美。那么回来我们再看什么叫恩典啊？恩典呢，或者说是讲是不配得到的祝福，是 unmerited undeserved 这个 favor， 是不配得到不应得到的利益，不配得到的祝福。那我们这里边，我们今天要谈的叫什么叫得到，什么叫配得啊？什么叫配啊？不配，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这个故事里所谈到的很多的问题。那么我刚才在随便讲到，我今天的主题就是说，人和神对价值的观念，人的价值的观念是有不同的解释啊，不同的意思。那么人的这个价值观念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什么叫价值？我不是经济学家哈，这里边的话很多人有学经济的，我想把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概念给大家弄清楚。一钱银子，这是货币啊，一钱是币值，币值在商品交易当中的话，它是代表的是什么？是价格啊，价格。价格是什么？这是我现学的，所以说价格是代表着以货币的形式表现价值啊。以价格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价格的基础是价值。那价值是什么？如果说你要是去 Google 的话，你要去查这个价值的话概念的话，你觉得你是一头雾水，因为的话你会看到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经济学家的解释，有哲学家的解释，没有一个固定的观念啊，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定义，什么叫价值说不出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来是什么样的价值。你不信你去查一下，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学经济的。那么有一个解释是这样的，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就是价值。商品的价值的大小决定于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通过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出来。那谈到人的自我的价值的话，人的自我价值是什么？人的自我价值是说，是个体的人生活动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对自身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满足程度。说简单这样讲吧，就是说为什么价值没有一个大家所能够接受的一个定义的话，是因为一个价值概念通常是价值的标准不一样。那说简单说到人生的价值的话，价值的标准就是自己自我啊，因为你从这个定义也会看到，主要表现为人自身对这个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满足程度。所以说也就为什么这个价值的话，人生的价值是自我，那也就是说价值的话呢，这是我们生活人对生活当中思维当中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简单的讲，人的价值观是自我为中心，是价值是高于一切的啊。那么由于这个原因的话，人的思维的方式是一种合同式的思维。我们认为什么叫合同式思维？合同里面的话，作为一个法律的概念的话，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或者最关键的一个概念是对价啊。对价是什么？对价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患得患失、讨价还价的意思。合同的对价的话，如果是没有一个对价的话，是合同是不成立的，合同是不能够被法庭去强迫执行的。什么叫对价？举个例子，你有个孩子，他上小学，你说 OK， Sam， 你说你每个星期你把这个垃圾拉出去啊，然后呢，拉出去一次两次的话，就我们这边是说垃圾是一个星期两次，你每个星期垃圾由你负责，月底的时候我付给你5块钱。 这是不是合同，这是合同啊，这是对价。对价是什么？对价法律上的意思是法律上的付出和从法律上从而得到的利益啊，是一个损失和利益的问题。那也许你会，也许这个项目说，哦，5块钱这么少，10块吧，啊，这就是对价，就是人民的人一个合同成立的话，相互双方要有一个接受啊，这是对价，不等于是等价啊，这是一个互相接受，必须要有损失，同时也会得到。对价说简单点就是说，你要付出你不应该付的劳动，从而得到你不应该获得的东西。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这个对价的这个例子。昨天有这个新泽西有彩票啊，开票啊，这个价值的话是100美元。那么我呢是当时在外旅行，我说 OK， 我给我的一个朋友啊 WeChat 我发一个信息说 OK， 某某你去给我买一张彩券啊，是1块钱。我回来以后呢，今天回来以后，我给你10块钱啊，这是你的劳动所得，这是一个合同。然后呢，第二天晚上，昨天晚上一开彩啊，我中了，得了100万美元。那么这个我这个朋友的话，他告我啊，他说我应该得到彩票的一半啊，50万。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他是不是应该得到呢？那这里的单位谈到一个合同上的一个对价的问题，当初你们签署合同时候，你们交换的这个对价是什么？是这个1块钱，这10块钱是你的劳动这个所付出的啊，只此而已呢？还是说有更多的啊？是因为是这个你一个彩券，有可能你会得到更多的这种啊收入，是不是你有这个我替你买，是不是应该得到这么多啊？这是人的思维啊！我在讲这些地方，有的时候人说啊，你在讲什么东西啊？说简单点，这是人的思维的方式，人是这样思维的。人对没有对价的这种应许的话，人是不接受，因为人常说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有一个孩子他不好好学习，那你说 OK， 你说算了。你读完了高中以后，我给你个 BMW， 然后这个孩子学完了，高中毕业了，他说 Dad， where's the BMW？ 你说我不给你，这个是你还太小，那你的儿子去法庭去告你，他能不能告成？不能。为什么？这没有 consideration， 没有对价，因为他上学本身并不是说是一种他的一个一定要付，就是说不该付出的这个付出，对不对？所以这种应许的这种给你的利益的话，这是在人的这个思维方式里是不能够很难接受。那么就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人的这个对自我价值的高于一切，那我们也看到实际上是我们亚当原罪当初犯罪的时候一个这是直接的一个原因。我们看创世纪3章5节里写到，这个是撒旦啊，通过这个毒蛇这个蛇来对这个亚当所说的话，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实际上这是一点，就是告诉亚当说，你自己的价值的话你要提高一下，Okay， 你现在的话你要不吃这个的话，你是不如神的，你吃了以后你的价值身价就高上去了。我们再看啊，这个当然这是神通过以西结啊，他是给这个以西结一个意象，能够让以西结能看到当初撒旦是怎么样从一个天使长堕落成撒旦他当今的这个样子啊，他是这个原因是什么？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种宝石，就是红宝石、红钵、金刚石、水苍翼、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 你是在那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已将自己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这里面当然以西结里面这个他是起来讲这个推罗王啊，这场推罗王。推罗王是在这个以色列圣地的北边，靠近那个地中海的一个港口城市。那里当时的话是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啊。这里边我们也看到，因为贸易很多，实际上这个贸易很多，这是一个 trade 是什么？ trade 是一种 contract， 这是一种交换啊，实际上就是一种交换。这是也就是说，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人从小就是在签署无数的合同。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没有，看过一个婴孩，如果是在你，比方说我们这次去机场，一个婴孩从一开始他就会讨价还价。你不行，他在哭，他在闹。一个当妈妈的，我都知道，你们在你们这个包里边的话，一定有不少的，就是所谓的一种筹码，就是等价交换的筹码。你会有各种各样，你会把这个拿出来给他看看，那他还是不停的哭，你再另外一个再拿出来，到最后你拿出最宝贵的一个筹码，哎，他就安静下来。很有意思，我和这个。两人这次旅行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孩子没完没了的哭，然后那个妈妈呢拿了一个 iPhone 里有很多那个 cartoons， 这个妈妈就把这个 cartoon 放在孩子面前，这个孩子马上就不哭。你实际想一想啊，人的一个生长从做婴儿开始到你老都是在合同在交换，人的一生是在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价值身价。你从你上小学上中学上 Ivy League 你都要考试，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提高你的身价，从而的话你去交换你觉得你还没有得到的东西，因为你是觉得我有了这个价值以后我会得到这样的东西。然而的话，这种思维方式使人看不到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这个合同式思维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应该就是说一个内容的话，就是说他总是把这个关系啊，不管是和谁的关系是放在一个对立面，是一个同等一个对立的面上。他看不到神是那造物主，他看不到神是万能是万有，他也更也看不到我们的身价，如果是得到神的这个恩典的话，你得到的是永生。你付出了什么？你什么没有付出去？神付出了什么？神付出了他的唯一的儿子。这就是这个一边倒的对价，但是人是看不到这一点的。这就是说，在耶稣对那些门徒所说的，他们有蒙心啊，他们有眼看不见，他们有耳听不到。神的盟约，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讲，第二节和人工讲定啊，英文也不讲 agreed。这真是一个 agreement 吗？我们人的思维认为这是一个 agreement 啊。然而的话，就神来看，这不是一个 agreement， 这是一个盟约，这是一个 covenant。这里边就是区别是什么？什么叫 covenant？ 什么叫合同啊？这里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地方。我们今天呢，我找出了大概12个不同的地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神啊，合同是基于双方的妥协，神的盟约基于单方的应许。实际上就是说，你要看这个故事的话，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家主在和工人做任何的谈判，在做任何的讨价还价 这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合同，这不是一个讨价还价，这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我设立这个合同的条款是什么啊？要求是什么？你没有任何跟我讨价还价的这个理由和这个机会。实际上，我们看圣经里面讲到，当初神与跟这个挪亚立约的时候，他说《创世纪》第六章第十八节：“我却要与你立约，同你的妻、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没有什么其他的条件，没有说你要怎么样，你有这个合同是没有一个讨价还价的余地的啊。我与你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这是《创世纪》第九章十一节。那和我们在我们星期五在查考这个创世纪哈，我们查到这个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当初怎么讲？他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看这个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便使罪得赦。这是神一方的应许。你作为人来讲的话，你不可能有条件。实际上神的话是一无所需的。说到，但是人的思维方式总是认为啊，我和神之间我们要一个，你神你要做什么我就信你，对吧？你要做出这个来我就怎么样。神没有任何的需求，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神啊。好，第二点，合同源于人世间的不信任，盟约本于信啊。合同之间的话，为什么合同是双方不信任呢？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的话，我们的救恩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是以弗所说当中所说的。罗马书刚才也说过，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的啊，这个信是来自于神的啊。实际上呢，你如果看到我们回到这个葡萄园的这工人的这个故事当中来讲的话，神是这些工人是信的。为什么信呢？因为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地上的一个劳工的话，一个劳工合同的话，这个雇主他一定要问你有没有经验呢？你的身体怎么样？你能够做这样的活吗？你有这个能力吗？你看到了吗？你们再想一想，在五点钟受雇的那些人，他们为什么五点钟还在那里？为什么？有什么样的可能性他们五点钟还在那里？他们是没有，他们自己也说没有人雇佣他。为什么没有人雇佣他？这个故事里没有谈到，但是我们不难想到，这些人是没有能力，或者是残废的，或者是岁数大了的，或者是最虚弱的人，最没有能力的人。但是神来这个讨价还价，来问他们任何的问题了没有？没有哈，对，没有。所以这就是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同。合同双方是对手，盟约双方是朋友。这我们谈到这个合同为什么签署？签署是为了将来要打架，对不对？否则的话，你要是不是为了这个原因的话，你签合同干什么？那么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让我们获得平安。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讲到，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讲到，一切都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合同的目的是双方获得各自不同的益处，盟约是神的盟约的目的是达到双方共同的目标啊。这一点的话呢， 很多这个世上的这些盟约的话也是一样的哈。如果是举个例子的话，就是我们世界上的这个盟约的简单的例子，就是联合国宪章，这是一个盟约。那么讲到这个独立宣言，这是个盟约，那这是56个人签字啊，共同的一个目标啊，这不是他们不是合同，你们也会看到。那么更接近于神的和人的约定的话，那是在基督徒来讲。婚姻是个盟约啊，是婚姻。只不过婚姻的话和这个神与我们之间的这个救赎的盟约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婚姻的盟约是三方的盟约。我们很多人讲到，就是婚姻实际上是三角形的，上边是神，下边是夫妻啊，是神把人合在一起的啊，是不可分开的。实际上我们在谈到这些神的盟约这些不同的特点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啊，这跟这个婚姻的这关系当中这些都适应的啊。合同的目的，双方获得各自有限的益处，盟约的目的是赐予一方无限的生命啊。合同执行了就结束了，合同总是要结束的啊，它本身它有规定结束时间，或者是它达到了目的它结束。但是盟约的话，它所给的是一个无限的生命。合同所给予的益处是亏损所换来的，盟约所赐予的益处是无偿的恩典，这个我们也谈到过。我们人没有任何的亏损啊。也就是我讲的合同的对价的最基本概念，双方都有亏损，双方都有付出来讲，在这个盟约里边的话，神的盟约当中是不相似的。然而神的亏损，或者是神，如果我们讲这是亏损，如果我们说神的付出的话，那是他独生的儿子上了十字架。我们所得到的，我们没有任何的付出，但是我们得到的是永生啊。我们讲到白白的恩典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合同的目的是索取，盟约的目的是赐予，这是不言而喻的。那当然我们要签署任何的合同的话，我们的目的是要得到我们所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啊。回到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比喻当中，葡萄园的工人的比喻当中，这个家主跟这些工人们讲定了一钱银子的价值，这目的是什么？目的我们没有看到他为什么要雇这些人，只是说你到我的园子当中去工作，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工人做什么工作，我们也这个家主也没提出任何的要求来，你要做什么工作。然而这个结果就是说，每个人都 得到这样的报酬，这是一个共同的词，一个目的是赐予啊，是赐予。合同的目的是征战，盟约的目的是平安。这个我们刚才谈到过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人来讲的话，哈，我们常得说到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签署合同是为了什么？是为了 peace of mind， 是心里有平安啊，才有共签合同。特别是谈到这个保险的问题，你们去签一个保险，哎，这样个，我不知道我什么会得病，我不知道什么会死掉。我们签一个保险嘛，为的是有平安的感觉。实际上你要仔细考虑的话，签保险的目的不是要有这个，你觉得你有平安的感觉，是因为你签了这个合同以后，你将来可以去征战啊。一旦这个遇到这个问题了的话，你可以拿出合同的条款来，我应该还是要得到我所付出的东西。然而盟约的目的，神的盟约的目的是给我们是平安。合同的制约力在于法律、立法、法律；盟约的制约力是信、望、爱啊，这是我们使我们能够守约的啊，守住神的约的话，那是我们有信，那是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那是有神的爱在我们里边。合约总要失效，盟约是永存的。这一点谈到这个婚姻的盟约，婚姻的这个约来讲，就是 是直到死才分开啊。这个盟约的这个有效期的话，是直到死才结束。人生不断签署不同的合同，但只需接受一个盟约。这里边谈到的第二个问题，也是一个神，这个耶稣的宝血的功效啊，它的流出来啊，是永远是在做工，是永远啊，给我们这个清洗我们的罪，永远给我们一种生命的感觉啊，盼望。这里边呢，我们也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七章里第二十七节里面，就是谈到这个耶稣作为大祭司，他所留的献上的这个献祭啊，一次解决所有的一生的问题。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为自己的罪和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他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啊。合同生效取决于双方签字合同，签字同意，盟约生效在于一方的接受。神的恩典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是可以得到的这样的恩典的。但是取决于你自己是不是去信，是取决于你自己是不是愿意接受神作为你个人的救主，是取决于你自己是愿意不愿意把你的一生服从于神的旨意。所以说，我们回来再看一千银子的价值。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在人来讲，在人的思维当中来讲，一千银子代表的是人所付出的劳动。至于说这个工人，这个比喻当中来讲，那是一天他们所工作所付出的劳动，这是一千银子的价值。那在神的眼中，这一千银子到底是代表着什么？那么人在神的眼里，价值到底是什么？人在神的公义当中的价值是零啊，这一点的话，我想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人的价值在人的眼中是最高的，是高于一切的。但是神的眼中，在神的公义的之中，神的公义，神的价值是零。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二节里讲到，人没有一人当，人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无用是 worthless， 不值任何钱。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大卫在诗篇这个第113篇，他有这么一句话：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对于基督徒来讲啊，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恩典的话，就是说我们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然而在神的怜悯当中，在神的恩典当中，它的价值是耶稣基督，它的价值是耶稣基督的献上去的宝血，献上去的生命。我们是被买回来的，我们是被赎回的。那么实际上，我们谈到这个葡萄园的这个工人的故事里边，我们不得不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上下文的话，它实际上是和19章里的这后面那个是故事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第20章里面的开始的文字，开始的这两个字是因为啊，英文是 for， 它是解释19章前面的是连在一起的故事。那19章里谈到的什么？19章里谈到的是一个有钱的财主，年轻的财主，他要到耶稣这边去问我怎么样得到永生的问题。那么彼得的话，在我们的19章最后的时候也看到，彼得说什么？彼得说我们抛弃了一切来跟着你，我们将来得到的是什么？实际上彼得的思维方式仍然是一种合同的模式的一种思维。 他认为他们抛弃了所有的一切，得到的东西应该比那些那个年轻财主还要多，不是这样的吗？所以说这里边三十节里的殷勤原则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永生啊，代表的是你在神的神国里面，神国里面是永生。这个价值，这个殷勤原则，很多人读这个比喻的话啊，很多人就是离开不了这个一钱银的概念。这一钱银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一钱？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一钱银子的话，无所谓一钱还两钱的，这个故事可以说它是十钱银子，可以说一百钱银子，或者说一万钱银子，这个故事的内容没有改变，这个故事的内涵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这个一钱的话，实际上就是说这个马太福音中所讲的，这是Whatsoever is right， 你所应该得的啊，这里边这个你所应该得的话，如果人用人的眼光来看，那是一天的工价。然而在神国里边的话，这里面得到一千银的话是永生，是基督耶稣的生命是换来的。所以我们回来再看，工价是报酬，补偿劳力付出所带来的利益。赎价是什么？我们老讲神的救赎。赎的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就是付代价买回本来是属于你的物品。实际上我们当初的话，这里边我们看到是在一个葡萄园里工作。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最开始，神把亚当和夏娃放在那个园子当中，让他们工作，这是一个救赎的一个过程。整本的圣经讲的就是一个救赎，从一开始人失掉，从这个园子里出去离开了，被赶出去了，最后神要与人和好，是用他儿子的血来赎回来本来是他的东西，是本来是他的。下面我们再看这个比喻当中的你的和我的这个概念。如果我们大家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16章里边，第十二章的1到16节里边，我们看最后13节，家主其回答一个人说：“你我奖励的不是一千银子吗？拿你的走吧。”啊，这里边的话，15节里边，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这个解释的话，有不同的你的和我的，这是完全不同的内涵。对于人来讲的话，你拿你的走吧，那是你一千的工钱啊，我的生命，我的给你的永生，你是得不到的啊。这个，所以说，就这个工人，我们不知道他以当这个故事没有这个交代，其他的当初这六点钟被招的这些人是不是都离开啊？实际上，他们真的没有得到神的恩典。在这个故事当中，我认为的话，这里边他这个是和那个马太福音当中里面讲到另一个比喻，是那个婚宴，这个邀请那些人参加这个王的婚宴的这个信息是一样的。他邀请那些人，那些犹太人，一是犹太人去他的父他的婚宴，儿子的婚宴，那些犹太人不但不去，而且把他仆人给杀死。那么这个王就说，叫他底下的仆人说：“你去到岔路口大路上，所见的所有人都邀请来参加我这个婚宴，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只要是你愿意来，你都到我参加我这儿子的婚宴来。”最后怎么样？有一个人他去了赴宴，他没有穿礼服。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呢，这个王对使者说什么？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个人没有得救， 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意识到他所要得到的是什么，到这个婚姻里他所要经历的是什么，和这个得到一钱银子主耶稣让他造化是一样的，仍是一样的。所以价值的现实的实现啊，价值到底是一天的工钱还是永生，是取决于你接受还是不接受。这里边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啊，这很简单的一个案例，这是真正的一个美国最高法院在1830年所决定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发生是这样的，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名字叫George Wilson 啊，乔治威尔森，他呢犯了罪，他去抢劫那个邮件邮递员，而且威胁邮递员的这个生命啊，抢劫，他最后呢被判处死刑。这个乔治威尔森，那么由于他的有很多的朋友啊，由于这种关系，他呢就是把这件事呢报告给这个当时的美国总统，叫做 Andrew Jackson。Andrew Jackson 的话呢，当时总统就发了一个特赦令，就说赦免这个人的死罪。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乔治威尔逊的话，他不接受这个赦免。那么当时这个开案的时候呢，是宾州东区的联邦巡回法庭啊，开始开这个案。那么威尔逊的话，他有这个总统的赦免令在身，但是他不把它拿出来，不把它呈现在法庭上，说我要用这个来免死罪。当时的话呢，这个联邦法院，就是这个宾州联邦法院的法官的话，意见不一致，有的说他应该死。有的说既然总统已经有赦免令了啊，他应该活。那么这事呢，他们就把这个事，因为争执不休的话，把这个事情送到最高法院了。美国最高法院当时的这个执行大法官的话呢，首席大法官叫 John Marshall 啊。 John Marshall 的话，他在他的一个决定里的话，有这样的一段话啊，他是这样说的，赦免令是恩典，是一个 act of grace 啊，赦免令是恩典，来自那被授予执行法律的权柄。但是这个豁免令，如果它只有授予，未经接受的话，它是不成立的。豁免令的受益者可以拒绝接受，法庭没有权利将此恩典强加于他。因此乔治威尔逊必要承受侥幸。好，我们下面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真的是我们如今在耶稣当中就不再定罪了，我们如今活在这世上，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那都是因为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我们本如粪土，但如今却有这样永生的盼望，有这样的盼望，能有一天当你再来的时候，同你的独生子一起做你的儿女。主啊，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这是我们感谢你，求你这样的保守我们，求你继续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